真的每一次来到这里，都很感动，也很感恩，因为老是会想起，差不多快30年了。30年前，我也住在 Huron Street 这条街，刚来的时候常常在这里溜达溜达，所以30年一晃而过，人生有多少的30年？曾经在愁苦无助，不知道要去哪里。记得曾经有一年搬家10次，每个月都搬家，走投无路，就在这里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很感恩，老是在当探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时候，就会把我又带回到神真的是爱，神真的是爱。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生命的问题。我自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也很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切切实实的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太宝贵的。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就这2节的经文是在长篇的，有一个叫摩西的，这个人他所讲的，你读2节你就感受到这个人他的那种的心哈，他在那里在呼喊，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以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埃及王子》Princess of Egypt》，好多年的。我记得那时候没事情做，常常在这个附近去看电影的周二特别有便宜的，所以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那一部电影呢，其实就是讲到的就是摩西的故事。摩西这个人非常的伟大的。一直到今天，他是以色列国的一个民族英雄的，因为我们看到是圣经记载是这个人把整个以色列国家建立起来的。当然，我们知道背后因为是神差遣他，但是就看到他是这么的厉害的一个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120岁了。就在那一年，他要离开世界，这就是他的临死的最终的话语。他在这个老人家的心里面，最挂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他心里最挂虑的，就是他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他巴不得，我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老人家巴不得。把他的心打开呀，你们来看，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今天很多的法律也都是建立在这个摩西所赐给以色列民的律法。这是在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的时间，所以距离现在有。差不多3500年了，3400-3500年的时间，这个人竟然影响到今天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法律也都是基于摩西的律法。摩西是谁的？摩西非常出名的，有人生有3个阶段的。他的前40年，他是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的。他虽然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但是呢，神竟然安排他 进入到皇宫，成为公主的这个义子啊，所以他从小就成长在皇宫里面，受最好的教育，所以埃及一切的文化当时他都学了。但是呢，他心里面他知道自己是谁的，他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当他40岁的那一年呢，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所以他心里就很气愤，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结果呢，就因着这个事情他要逃难。接下来的40年他逃到今天的这个我们说以色列的这个南边的米甸的旷野生活了40年，也在那里结婚生子。在那里40年他整天就是对着羊放羊的生活，以致他到了80岁的时候，他说我都不大懂得怎么讲话了。但是就在这80岁的时候，上帝竟然呼召他，你要为上帝做事情。竟然在接下来的第三个40年，他带领我们说今天的以色列国怎么来的，就是从那个时候，从埃及这么多的人，以色列民就是摩西把他带出来。当时埃及是世界最伟大的国家的，这些人怎么能够出得来呢？这就非常有名的十灾十戒，也就我们看到接下来就神赐给摩西有十条诫命，这都是大家可能没来过教会也听过的一些的圣经的故事。我所要强调的就是，到底摩西他为什么一生他能够这么的辉煌呢？因为基于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以导致他的人生后面过得不一样。他曾经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过红海，然后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又接近他的要死亡的日子，神叫他上尼波山。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跟约旦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去过，在尼波山上，摩西最后就死在那里。在尼波山上，你看到会看到以色列全地啊，所以圣经讲到了每一个字都是很真实的。当你再去那个地方的时候，那里还有一座教堂纪念摩西，还有摩西举起的那个杖，有蛇这个钉在上面，铜蛇作为纪念。我们看到了摩西到底一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导致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埃及王子到了一个平民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受尽各种的艰难困苦。在希伯来书11章就讲到了，摩西因着信长大的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个人到底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改变呢？基于他内心深处，他一个信，他就信上帝的应许。这里几节经文讲到了他不肯做王子，为什么不肯做王子？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还有这样子的人呢？按今天的话来说，是不是他好像头脑有问题啊？王子不做，他宁可受苦做平民百姓，也不愿去享受最终之乐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心里面他看基督为宝贵，他宁可为基督受苦，也不愿埃及的那么多的财物，那么多这个尊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摩西他所得到的这个生命，以致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呼天唤地，到了3400年的今天，他的话依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耳边。你今天你应该怎么个选择呢？你今天的选择会改变你的一生，不但如此，改变你的整个的永恒的，到底你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看到人生常常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选择，每一天你都面对各种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带着结果，是吧？有的选择呢，你可能就是这个结果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有的选择呢，决定你的一生。我记得前不久，看到有一篇的文章，其实是我太太跟我讲的，她看到就是这一段。有很多的年轻人，特别这里的哈，他们怀疑自己的这个性别的，都十几岁了。有一天跟他的父母讲，他是男孩子，他说我好像我不是男孩子。所以呢，学校的老师就帮助他，甚至开药，不通过父母的，可以抑制他的男性的荷尔蒙发展，结果他就越像女孩子。后来呢，他要去做这个变性的手术，而这篇文章就指出来，这个决定呢，能不能回来啊？不能够回来的，这个决定让他一辈子都不能走回头路。有一些的决定是影响你的一生的，这里就是摩西讲到的，拣选生命。拣选生命，但是何为生命呢？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生命呢？难道今天我们活着就是生命吗？今天很多人以为我有吃有喝，我开心，这就是生命的。有人觉得我没有白活，这才叫生命。我要享受，我要享受。有的人说我要活得长久，这才叫生命的长寿。但是有一些老人家告诉我，他说很苦啊，你知道吗？我活到80多岁，牙齿也没有的，我每一天喝水啊都是很难受的事情。对他来说，活得长命不是一件好事啊。有的人觉得人生有价值啊，我才有生命呢。但是什么叫做有价值呢？什么叫做有价值？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是受什么所定义的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媒体告诉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你要有钱，你要有成功，这才叫价值啊！你要有很高的学位，你有很好的工作，你有很好的事业，这叫价值啊！但是你看到，即便你得的这一切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就觉得他真的享受到了生命呢？很多的人一切都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最近不断的爆出来这个新闻，他选择的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就是自杀。 在前几周，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华人的家庭，他的家庭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家庭，细节我就不讲了。儿子已经读了大三了，能够让孩子成长，培养他上大学，已经是不容易的。但是没想到他选择了自杀，所以我的朋友同事告诉我，他去参加这个丧礼，我一听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说养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已经到了大三，他竟然结束他的生命，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有太多太多的难题的，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你有没有看到最近新闻报道，那些留学生，特别是印度来的留学生，就好像当初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有一批的人都是借着高利贷偷渡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也借着一笔的钱来到这里留学，结果加拿大改变移民的政策，留学生面对的要回去，回去怎么办？这么多的钱怎么还？虽然经历不同，但是人生那种的压力，那种的愁苦，那种的绝望，很多父母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很多人自己心里面也有攀比的，我希望能够出人头地，但是我今天这么失败，这些都在你我当中的那些年轻人的心当中，人生走不下去了，人生走不下去。我也曾经在差不多快三十年的那一段日子，走过一段非常愁苦黑暗的日子，也曾经就在那南边安大略湖走来走去，走过这段的人生，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不是耶稣救的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的。能活着就是生命嘛。英文有一句话说 I do not want Mary to live, I want the life。 意思就是讲到，我不仅仅只是要活着，我要有生命啊。但是什么是生命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摩西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新约就更清楚地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耶稣自己也在宣告，他盼望世人能够明白生命之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当我们思考生命问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许多的答案。可能你从来没读过圣经的，可能你刚来到加拿大，可能你忙于各种各样的安排，你的学习已经够忙了，你的将来你有很多的梦想，你要打算怎么过你的人生。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根基不稳，你的基础错的话，你建的楼再高，它的更厉害。这就是我的人生，这也是很多的人走过的一生。我刚来的时候，我也记得就在那个楼上，那一天牧师跟我讲耶稣的事情，我讥诮，我说神在哪里？神真的叫他显出来给我看，我就信了。我当时就好像我们中间那些的你们这些年轻人啊，20多岁啊，人生有很多的梦想啊，哇，骄傲啊，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就觉得自己以为自己懂得很多。所以在这个讥诮的这样子的神情底下，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要走我自己人生的道路。结果我走了几年，走了差不多快5年的时间，差不多走到死胡同，要差不多要去跳湖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我们可能经历的不一样，我们面对的人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当人离开上帝的那种的愁苦。什么是生命呢？雅各书告诉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不是人生太短了，好像雾一样的。诗篇九十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这个摩西所写的。摩西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去思想他过往的人生，他在上帝那里领受了真理，所以他很想告诉世人什么是人生。我们的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难道人生真的是这么好像很悲观，是不是啊？主耶稣跟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的生命不在于钱财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走不下去呢？因为我们期待，我们有很多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对人生的，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以为丰富，以为这些数字来定义我们的生命。我要拿到身份，我要有很多的存款，我要买几套房子，我的事业，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要拿到什么样的学位，我要拿到什么样的 offer， 那这一切呢，来定义你我的生命。但是实际上不是的，摩西说不是这样子的，你们都搞错了。神希望我们不要被误导的，因为你一旦被误导的，你的生命是越陷越深，你的愁苦越陷越深，以致到最后都没有出路的。摩西说，什么是你的生命？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这个老人家在临死的时候，他要跟所有的人，他要讲他在上帝那里的领受，他将生死祸福都摆在我们面前，他希望我们今天的人听到他的话，也明白生命之道。你们要拣选生命，这个选择会有后果的，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任何的选择都带着后果的，而你这个选择的也带着后果，以致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不仅仅只是活着哈，不仅仅只是活着，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这里讲到了什么是生命，讲到了上帝就是我们的生命。这里讲到了这个他呢，也可以的有这样子的理解，有一些的解经书就讲到的这个他呢，也可以翻译成如果你这样子做就是你的生命，意思就讲到了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 that is your life。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原来摩西在前面讲到的，神是我们的生命，是透过这种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当你爱他，当你听从他，当你靠他的时候，这就是你我的生命的。这里讲到的一种跟永恒上帝之间的这种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关系的？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如何能够爱他？我如何能够听从他？我如何能够靠他的？这里靠这个字啊，好像 这个讲到的是一种黏住的意思啊，好像你常常黏住一个人，这就是你我应当要有的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而这样子做就是你的生命的，这就是你的生命的。 For that means life to you， 有些的翻译是这样子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听到摩西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什么是生命呢？我记得有一次，那是我还在这个信耶稣的这过程里面，当我愁苦的不得了的时候，我当时的就是在一个超市，一个很小的一个水果店，就在这个西边的那个韩国店那里打工。那韩国店呢，他们一家呢都是基督徒的。他们后来我才发现怎么星期天都不见了。然后星期天整个店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很信任我，叫我收钱结账，什么就是我一个人。后来我发现原来他们一家都去教堂了。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我思考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很想学英文的，我跟韩国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怎么沟通啊？他不懂讲中文，我不懂讲韩国话，所以就用我非常有限的英文我跟他沟通。但是我很想跟他讲，因为他们英文讲得很好，我说这样子挺好啊，我可以跟他练口语啊，所以我常常问他一些问题。那结果呢，我那时候就也开启我一些的想法，一些的思想，因为从来也没接触过。然后呢，我开始去叫我知道我身边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我叫他们去找圣经给我，所以我就有中英文的圣经。然后呢，就开始去读里面的圣经的话。很奇妙的，那时候呢，我开始自己去学着去祷告。这个奇妙就是有一次呢，我当时我们有几个全部都单身的，住在一栋楼的，很热闹的。然后呢，我有一天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跟他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开怀大笑。你说开怀大笑有什么奇怪的？我突然我愣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了。我突然才意识到，哎，我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开怀大笑的？我自己都很惊讶，我才发现，我原来在过去的30年的时间，我都这么愁苦啊！我心里第一个感觉就跳出来，我说如果有神，我很想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开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我相信那一刻的意念呢，神知道，所以就引导我，赐给我有这样子的生命。什么叫生命呢？什么叫生命呢？这个喜乐，我们今天很宝贵的平安，对吧？这是生命的内涵啊。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你可以吃得很好，你也很开心，但是你没有平安的，你没有喜乐的。当我们去读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我今天早上还在读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过程，他面对那么多人的讥笑，甚至跟他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我们看到有一个强盗也是这样子讥笑他，你是神，你跳下来呀。祭司长、百姓、兵丁，所有的人都在笑话他。但是耶稣基督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那一种的忍耐，甚至在十字架上为这些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这是天上才有的生命，这是饶恕的生命，这是忍耐的生命，这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的那一种的生命，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今天摩西在这里，他呼吁要叫我们要做选择，对吧？要拣选生命。但是你觉得选择容易吗？选择容不容易啊？今天我们看到你单单选科目，你是不是都觉得很难了？哇，这个科目下来，我又想早上可以睡晚一点，我又想这个能够准时毕业，这个选科目就已经不容易了。你有一天你要选对象，容不容易啊？啊，当你结婚之后，你常常会说，哇，我当初为什么选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啊？我们人生有太多，你回头看，你觉得哇，我很后悔，我为什么做这样子的选择？你有没有后悔来到加拿大？你没来的时候，你充满很多的梦想啊，当你来的时候，你发现这里好像也不过如此，是吧？我们人生有太多太多的后悔的，说明一件事，选择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摩西说我呼天唤地啊？我把生跟死、祸跟福都摆在你的面前，你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选择的。如果简单，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还在教堂外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美好，我的前程似锦，我的人生我自己可以把握，我要计划我的人生的。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手机一样，当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看起来还可以工作的哈，还可以工作，但是一定有一天这个手机会死机的，因为我们跟这个源头断绝的这个关系。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关系的断绝呢？就是从我们这个选择，人生有这么多错误的选择，就说明我们有很多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出现问题的。你知道吗？有一年我回国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我去福州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公园啊，贴着很多的广告，这个广告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找对象的广告。哇，里面一条一条一条，原来不仅福州有啊，前几周我的朋友他说在北京天坛公园也有很多这个，还有一个角落，特别是海外区的，就是海外的，这些都是父母很着急的，是吧？我相信我们中间年轻人，你的压力可能有一部分也是有这个，是吧？有一天不仅你有压力，父母更着急啊，怎么个选择的？怎么个选择的？我们看到这个选择的难处啊，就是出现在其实我们人类的始祖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选择的难题的。当人我们看到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导致一个结果的，有的结果呢会影响一生，甚至亚当跟夏娃的选择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第一个人，第一对夫妻，我们所有人都是从他下来的。人类从什么开始的啊？很多的人说猴子变来的，今天呢可能已经有太多的人不接受这个观点的，因为有太多我们来到海外，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理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不是基督徒啊，很多科学家早已经否定了这个原理的。人怎么可能会从猴子变来的呢？他们研究人类一定有一个同样的源头那里开始的，这不是基督徒的理论哈。我们看到这个源头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神所造的亚当和夏娃。 而当初人类就遇到这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因为上帝就跟亚当讲，跟亚当讲，伊甸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很随意，很多的你都可以随便吃，但是呢，有一样事情你不能做，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摆在人面前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你吃还是不吃的？结果呢，夏娃就是亚当的这个太太，看见这个果子很漂亮啊，哇，很好看啊，所以他就决定吃的，他就选择吃的。不仅他选择吃的，他也把果子给他的丈夫亚当吃的。结果这个选择不仅仅只是他们那一天的选择，导致了整个人类都陷入到罪当中。圣经所谓的罪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叫罪的？不是说我去偷车的，我去抢劫的，这才叫罪啊。当人失去自己的本分，我们是被造的，神造我们有他造我们的这些的就是原来的这个意图，我们应当怎么生活，是吧？这是创造物所应该有的。当一个人设计一部电脑的时候，他希望电脑要这么运作的，这叫正常的。但是呢，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神在人心中也放下各种的，就是神预先所定下的，你要这样子，你要过公义圣洁，你要忍耐，你不要发怒，这叫做神的形象。但是呢，当人类选择我不要这些，我不要这个神对我的这个限制，我要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我要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结果导致的这个罪就进来了。什么叫做罪的？违背神的吩咐，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来的，这就是罪的。所以罪的这个含义呢，我们理解更多的时候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通常都是随着大流，是吧？为什么我要出国，我要偷渡也要出来呢？因为身边我们那些村的人都这么来的，我们就一起啊，很好啊，根本不知道加拿大在哪里，是什么地方。好，我们一群人，哇，就这样子就出来了。你们可能说，哇，留学，或者说，哇，那个地方啊，好像还有一点的这个文明哈，我们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凭着感觉，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根据需要，有的时候呢，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各种的压力，甚至有一些人我什么都不选了，我就躺平了，这也是一种选择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是有盼望的，这就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这就是神一直从摩西更早，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没有停止过他的呼喊。这个呼喊有的是声音，有的是在你的心灵。我相信今天你我能够在这里相聚，绝对不是偶然的。你想一想，你怎么来加拿大的？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背后有多少的因素促成的，对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国，无论你什么原因出来的，有很多因素在影响的。你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刻坐在这里，听到神借着圣经跟我们所说的话？很多的因素的，你可以细细想一想，只要其中一个不成立，你就不可能在这里的。没有偶然的事情。今天因为神爱你，今天神爱我，给我们 还有这个选择的机会，有一些人这个机会都没有的。所以求神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像流云一样，也不要像浮萍一样，好像一首诗歌所唱的，哇，我真的不知道我该飘往何处，我没有根，好像随波逐流，我没有自己的主见，我也不知道谁是谁非。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一生，所以求神让我们有这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摩西呼天唤地跟我们讲，你要拣选生命，因为这关乎你自己，也关乎你的子孙后代，他们都能够存活。这个活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不仅仅只是我活着，到最后我活不下去的，我要结束我的生命。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呢？怎么能够得到生命？摩西说的很简单，你只要选择啊。选择意思说，你只要有这个决定，就是你的了。刚才已经提过了， For that means life to you。 爱，还有听从，还有靠他，这个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他要把这个生命，他的生命赐给你，赐给一切愿意拣选他，愿意选择相信他，愿意向他回应的人。信的人就得到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生命的问题，我们怎么个选择呢？在主耶稣他所说的话语里面，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自己过的一个非常简朴简单的生活，他居无定所，他没有什么人所羡慕的成功发达，但是他来的目的就叫世人得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哥罗西书也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跟耶稣基督怎么连上关系的？耶稣所赐的生命怎么成为我的生命呢？这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我讲到摩西的选择。摩西为什么人生他不一样呢？因着信，因着信。摩西是在主耶稣之前的1400年前的人，但是他的信心可以跨越时空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已经是我们说2000年前的，但是呢，他一直都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他是神，他的生命他是不会死的生命。他要借着成为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世人一切的罪，叫一切信他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说这是不是很大的爱呀？你所有的问题都归在我身上，我那时候欠人家很多的债呀，我多么希望有人说，哎，这个债你不要还的，都算在我身上吧。我们罪的债更大，你这么多的罪债，有人说都归在我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你得生命，你愿意信靠我，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因为我为你钉十字架， 上帝所审判的罪都归在我身上，所以我为你钉死，但是我第三天复活，让你看见这就是真正的生命，是不会死的生命，是生命的大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那是天上来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写的这么多，福音书记载这么多，简单一句话，就是叫我们可以因他得生命，是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讲到我们就是得了全世界，如果失去这个生命有什么益处吧？我今天盼望所有的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拣选生命，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有这个选择。我们不要像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他选择的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不会像一些的人轻看自己的生命。我常常想到的就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在不久前，一个年轻人他开着 BMW 在路上开的时候，哇，我就感觉到这部车好像有点问题啊。然后我回头看，原来他跟另外一部车在那里赛车的。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个年轻人啊，开着车窗那一副嬉笑的样子，哎呀，我的心，你知道我当时，我说年轻人啊，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把你在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啊，你不仅拿你的生命开玩笑，你会影响到别人的生命啊，你知道吗？我们怎么重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世人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调查，这个数字依然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每一分钟都有很多人自杀的，很多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世界卫生组织他能够做的，他的建议，他说最好把这些自杀的枪啊什么毒药啊收起来，最好要去留心观察周围的人，他们是否有这个迹象，然后去跟他聊聊天，最好不要负面的太多的报道这些的新闻。但是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吗？教育就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这位神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个选择，盼望你今天能够选择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以致一生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后面我们就请我们中间的唱一首诗歌，请姐妹带我们唱寸这首诗歌，然后呢我也会有一个呼召，好吧，我邀请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同来相信，在神面前我们一同向神来回应，好吧。
我们先来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劝》。好，大家请起立。
像浮萍漂浮水面， 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别，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心处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不要想流影流浪天边，不要想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别，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心处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云烟，不是为偶然出现。不要想留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别，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
好，我们一同，我们低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还给我们有这样子机会，我们可以拣选生命。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也是你愿你的独生爱子的生命来买赎的。就求主向我们施恩，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来有一个决定，我们要归向你。我下面有一个呼召，我想问我们中间有没有谁，今天你听了神的话语，你有这个感动，你说我要信耶稣，有这样子的朋友们，请你举起你的手，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举起你的手，你说我今天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举起你的手就放下？有没有？好，请放下。有没有？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朋友们，今天是一个机会，绝对不是偶然的。今天也能够象征的你生命的开始。今天你愿意说，主啊，我一直以前都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我愿意向你来回转，我愿意的来称你为我的主，我求你做我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今天你愿意的向他来举起你的手，你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跟随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就放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请你在神的面前你来向他来回应。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举起你的手就放下。如果你已经信了，就不愿举起你的手了。我再问最后一次，给我们当中的我们的朋友们，你今天如果神感动你，你在你的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你说神啊，我愿意来相信你，我愿意认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来信靠你。有这样子的朋友们，请你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就放下。有没有？好，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可以一同来敬拜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恩，在你面前有很多是还在福音门外的，主啊，就求你纪念他们，求你继续的来带领他们，在这个做人数这个地方继续的来引导他们，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你，让他们能够最终的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俯伏来敬拜你。主，我们期待主你自己更大的工作引导，也引导今天有在你面前，无论他们有举手还是他们心里面 也默默地接受的，主啊，都求你来纪念，来带领他们以后走人生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大家请坐。